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13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白宫预计将增派第二艘航母前往地中海声援以色列。白宫正请求国会增资来提供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的额外军援。共和党提名斯卡利斯担任议长，但是党内僵局仍在。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无预警关闭福特的最大车厂。美联储九月会议记录同意继续维持高利率一段时间。美国国务院向中共质询人权律师卢思维的下落。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据白宫星期三宣布，华府将增派第二艘航空母舰前往中东地区，来展现对以色列的支持。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指出，美国航母艾森号好快就会抵达地中海，執行预先计划的任务。之前五角大楼已经派出了核子动力航母福特号打击群前往地中海地区，做好协助以色列的准备。而拜登星期三表示，向中东地区派遣航母是向伊朗释出的信号。他警告伊朗不要插手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以免进一步扩大和升级。拜登强调，美国正在向以色列国防提供更多军事援助，包括弹药、拦截弹来补充铁穹。而美国航母队移至地中海东部，向该地区派遣更多战机，是在向伊朗当局提出示警。据多位拜登政府官员星期三表示，拜登政府已经私下告知国会议员，白宫准备向国会提交补充资金请求，包括用于对以色列、乌克兰、台湾和美国边境安全的经费。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说，拜登政府表示，这项请求的目的是以要求国会拨款制造更多武器，来解决为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提供额外军事支援和对国防部库存所带来的压力。在白宫当日的新闻简报中，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表示，他们可能将所有的资金请求合并提出，并强调积极的对话正在进行当中。而拜登之前一日已经表示，当国会重新开议的时候，白宫将请求他们采取紧急行动，来对美国重要伙伴的国家需求提供资金。星期三，掌控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提名党内二号人物斯卡利斯担任议长，但斯卡利斯似乎仍未取得举行全院投票所需的足够支持，进而导致议长选举行动进一步推延。当日斯卡利斯在闭门投票中挤下对手 Jim Jordan， 获得共和党提名为众议院议长。国会议员原本接获告知，预计美东时间下午三点举行投票，但时间到了，众议院却是没有采取行动，因为几名 Jordan 的支持者仍然表明，他们不会在全院表决中支持斯卡利斯。目前共和党人以221票对212票的些微多数掌控众议院，而且民主党人预计不会将票投给任何共和党候选人。现年58岁的斯卡利斯当日告诉记者知，他们正在努力团结大家，必须团结起来，因为世界不会在这等他们，他们显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星期三晚间，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突然宣布关闭了福特汽车在全球最大的工厂，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停止生产，利润丰厚的迫急令到持续将近四个星期的罢工行动急剧升级。汽车工会表示，在福特拒绝进一步推进合同谈判之后，该工厂的8700名工人已经星期三晚间6:30左右离开职位。这个是该工会自9月中旬宣布针对福特、通用和史泰兰迪斯等发动罢工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行动。对此，福特在一份声明中说，该工会决定在福特肯塔基迫急工厂举行罢工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是鉴于工会领导层的既定战略，这个决定并不令人意外。而工会主席 Sean Fan 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他们经过了四个星期还不明白这一点，那关闭这间利润极高的工厂8700名工人将帮助他们更为理解。根据美联储星期三公布的9月份会议纪要显示，联准会官员正同意在持续对抗通胀的过程中应该维持高利率一段时间。这份在9月19号到20号的会议纪录显示，官员讨论了是否是时候向金融市场发出信号，表明决策者思虑正在改变，从利率升幅多少改而考虑紧缩政策要维持多久时间。而美联储借提高借贷成本来对抗失控的通胀，之前已经将利率提高到22年高峰。在今年9月的会议里面，决策者选择维持稳定利率。虽然美国的通胀速度自去年夏天以来已经明显放缓，但仍然高过联准会制定的2%的长期目标。会议纪录表示，所有决策者都一致同意政策应该继续限制一段时间，直到决策委员会确信通胀朝目标持续地下降。星期三，美国国务院呼吁北京提供有关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伟下落和状况的信息。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谴责卢窝应中共当局的要求，将中国公民和人权律师卢思伟从卢窝强行遣返中国的行为。声明说，我们呼吁北京确认卢思伟目前的所在地，允许独立观察员对卢思伟的健康状况进行外部核实，包括让医生治疗卢思伟的慢性健康问题，并让他能够接触自己选择的律师。过去几年，卢思伟曾经为709案被捕的律师和成都649案被捕者辩护。2021年，他因为代理12港人案被四川司法部吊销律师执照，之后中共禁止他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美国，并告知他被限制出境。下面有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星期三表示，已经组建了一个紧急战时联合政府来打击哈马斯武装分子，同时在加沙附近集结了300,000军队，可能对巴勒斯坦飞地进行地面入侵。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中间派反对派民族团结党领袖 Benny Gantz 以及现任国防部长加伦组建一个战时内阁，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上个星期六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之后集中精力打击哈马斯。与此同时，哈马斯星期三继续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其中包括对加沙边境以北无几远的南部城镇阿什海隆进行猛烈攻击。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发动空袭。以色列停止向拥有230,000巴勒斯人的加沙运送食物、水、燃料和药品。星期二，以色列对边境口岸附近发动空袭之后，向来自埃及仅剩的唯一通道亦都被关闭。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分子突袭以色列并劫持人质， 以色列採取報復行動，轟炸加沙走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稍後前往以色列執行中東任務，嚟防止更廣泛的戰爭爆發。綜合路透社和法新社報導，布林肯將會見以色列高層，可能包括總理內塔尼亞胡，嚟討論進一步加強軍援。布林肯在登機前對媒體說，美國有以色列的支持，我們亦都決心確保以色列能夠獲得自衛所需的一切。他將與美國區域盟友合作，試圖營救以色列徵哈馬斯俘虜的100多人，其中有些可能是美國公民。美國國務院一名高官說，布林肯在短暫停留以色列和約旦之後，他將訪問這個區域的其他國家。布林肯這次首要任務是傳達阻嚇訊息，大致是對伊朗和其背後撐腰的團體，譬如黎巴嫩真主黨等，來防止更廣泛的戰爭爆發。烏克蘭的國際支持者星期三在布魯塞爾集會，自去年2月俄羅斯全面入侵以來，澤連斯基當日首次訪問了位於布魯塞爾的北約軍事聯盟總部，尋求更多防空系統、火炮、彈藥和物資的支持，來幫助烏克蘭渡過戰時的冬天。法新社說，斯托爾滕貝格向澤連斯基保證了北約、歐美盟國對烏克蘭支持的承諾。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星期三宣布，美國將對烏克蘭提供2億美元新軍事援助方案，方案內容涵蓋防空彈藥、火炮、火箭彈和反戰車武器等等。奧斯丁一如往常地堅稱，美國將會力挺烏克蘭到底。雖然美國國會上個月的臨時支出法案剔除了新的對烏援助，但五國大樓仍有已獲國會批准的大概50億美元用於對烏軍援。美國駐華大使帕恩斯星期三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辦的第17屆討論中國論壇上說，美中之間現在重新開始溝通，而且中國政府亦都決定雙方需要接觸，包括加強民間交流。帕恩斯認為，中國為他和俄羅斯建立無上限的夥伴關係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對美中關係帶來深遠的影響，並導致很多國家因為擔心中俄結成軸心國而紛紛投向美國。另外，帕恩斯形容美中處於歷史性競爭對抗，這一種局面可能延續到下個10年。在台灣議題上的分歧無法輕易彌合，雙方必須管控分歧，以免陷入衝突。他認為5個月來兩國高層頻繁往來能夠持續下去。此外，雙方考慮是否在競爭之餘，設法在氣候、公共衛生、糧食安全、農業、管制強效類鴉片止痛劑芬太尼等領域合作，確保彼此互通，以免日後陷入衝突。美國海軍核動力航艦列根號12號到訪南韓釜山海軍基地。南韓國防部表示，列根號打擊群這個星期較早時候參與韓美日三方海上聯合軍演之後，抵達南韓釜山港。根據國防部較早發明的聲明，列根號預計將在釜山停留到16號，作為雙邊協議的一部分。這項協議旨在增強美國戰略軍事資產在朝鮮半島的定期可見性，來應對北韓的核計劃。聲明稱，這個是美國海軍核動力艦艇尼米茲號3月底進入釜山港停靠之後，美國航母6個月內再度到訪南韓。全球第二大甘蔗生產國印度，因近期天氣乾旱導致甘蔗田乾枯，預計將限制糖的出口，此舉將導致全球甜味劑供應緊張。彭博報導，因談判內容不公開而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表示，南亞國家印度可能在10月1號開始的生產季 期间限制供应，并将很快做出正式决定。他们表示，一旦国内供应情况改善，就可以开放一些海外销售配额。印度今年遭遇五年来最弱的季风，在下个月和2024年的选举之前，农业产量的任何下降都将给总理莫迪政府带来平抑食品通货膨胀的压力。印度的出口限制将挤压市场，亦都可能推高纽约和伦敦的糖期货价格。尽管全球最大甘蔗生产国巴西大丰收，但是由于供应紧张引发担忧，九月原糖期货飙升到12年的高点。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以色列地面战开打，美三战场轻松对付。不满北京美谴责，以色列对中共政策将转向。挺哈马斯被美国 CEO 警告不录用，哈佛学生退缩。欧盟计划对中国钢铁企业展开反补贴调查。中共正能量网红教授包养女学生被曝光。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1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以色列对极端组织哈马斯的攻势依然猛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和反对党领袖金茨宣布共同组织战时内阁，除了持续空袭加沙走廊之外，即将发动大规模的地面攻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加伦特誓言要将哈马斯由地球上消失。为了报复哈马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突袭，以色列正由空中、陆地和海上轰炸加沙。以色列军方已经袭击了1300多个目标，发射了4500多枚火箭。以色列总统夫妇将个仔送上前线。目前以色列坦克中队正在开往该地区，在加沙地带附近已经建造了可以容纳几万士兵的基地，同时以色列动员了300000名后备军人候命。当地时间凌晨2:30，位于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迎接了回国的以色列公民，即将加入保卫国家的战争。不单止旅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国参战，就连在冲突地带的以色列平民亦都拿起武器，儿童负责装弹盒的子弹，成人就拿起枪，一边生产一边自卫。恐怖主义的恐吓对以色列民族无效。最令外界关注的还有以色列军要恐怖分子对抗到底的军事行动，就是展开地面攻击。在军事观察人士周子定看来，以色列发起地面攻击是必然的事，因为以色列目标是要对哈马斯斩草除根。今次进入加沙亦都是要彻底摧毁各方面的军事设施。周子定在要闻快评节目里面分析，在地面攻击发生之前，以色列军队一定会进行大规模的持续时间很长的空袭。他举例，过去波斯湾战争也好，伊拉克战争也好，在地面行动开始之前，美国以及盟军都是进行大规模的空袭。这样的空中行动有很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彻底打断对方的组织通讯中心，令到对方这个军事组织瓦解，然后打击他的军事据点、弹药库，令他没有有效的反抗能力。那就是为什么无论是波斯湾战争亦或是伊拉克战争，当一旦进入地面行动之后，美军的突破是非常强劲、非常快速的。而乌克兰战争是另一种景象，俄罗斯的空袭非常马虎，对地面根本没有造成太多致命的一些打击，所以俄罗斯军队在地面投入部队之后就遇到很大的困难。周子定说，以色列的整体军事素养和他的武器装备水平是非常高的， 在中东地区是其他阿拉伯国家联手一起，可以说都是打不过以色列的。以色列之后陆军十万部队进入加沙，军事控制加沙，对以色列来讲不是什么难事，因为装备军事实力的差距实在太大。但是以色列由地面进攻加沙，由于当地人口稠密，地下隧道网络复杂，军队进入之后将会是逐家逐户的巷战，很可能危及人质的安全，那将会令地面入侵变得更为复杂。美国政府证实有22名美国公民在以色列身亡，另外有17人失踪。美国政府还确认具体人质的情况，包括在加沙扣押了多少人，是否被扣押在同一个地点。美国和以色列正在密切合作，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探员已经加入跨部门小组，展开营救人质的筹备行动。周子定认为以色列想要消灭哈马斯，一定要进入加沙。哈马斯的整个武装分子都在那里，还有工厂，还有大量的弹药库和一些军事据点。资深时事评论人士唐正远指出，以色列对加沙切断全部物资供应，就是要逼哈马斯自己主动暴露这些地道。由于哈马斯侵袭以色列受到伊朗支持，美国政府考虑重新冻结给伊朗的60亿美元资金。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伊朗至少协助哈马斯策划了今次军事行动，导致至少1200名以色列人丧生，几千人受伤。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1号还警告伊朗，如果有证据表明该国参与了武装分子史无前例的袭击，美国不排除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而且美国在衡量新的制裁的时候，一切选择都在考虑范围之内。旅居美国的中国资深媒体人赵兰健之前透露，他得到消息10月份之后中俄会联手出大怪招，引起多方猜测。很多分析认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背后的全球性推手是中共和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沈周认为，如果中共企图牵扯美军的精力，同时应付俄罗斯、乌克兰、中东以及西太平洋三个战场，美国亦都能够应付自如。因为以色列占据优势，几时停火的决定权掌握在以色列手上，美军不会参战。俄乌战争拖冧了俄罗斯，俄罗斯军队防御已经吃力，无法再扩大战事。对于美军来说，真正需要准备的只有西太平洋战场，真正的对手就只有中共。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后，中共未有强烈谴责，反而强调中国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同的朋友，解决冲突在于恢复和谈，落实两国方案。这番表态似乎令以色列相当不满。海外媒体分析，以色列的中国政策将会改变方向。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公使雅克斯在社交平台 X， 即是推特的前身，发帖说，中国不是将以色列称作为朋友的吗？以色列期待中国严词谴责哈马斯。网络媒体 China Table 发表文章指出，关键在于中共和以色列的关系是不错的，因为中共着眼于以色列的高科技和军备技术，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追求亚洲外交政策，摆脱单一的局面，因此两国之间根本的政治分歧被忽视。但是哈马斯的恐怖攻击以及中共对事件的反应将会带来一个新的转折。文章引述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 INSS 研究员拉维指出，北京的反应是对中共和以色列关系的严重打击。先前以色列有人建议将中共打造成代替美国的中东秩序维护者，现在这个有担当的大国形象唯有和中共讲拜拜了。文章说，以色列的中国政策将会改变方向。虽然自从2020年以来，以色列再没有被中国承建基础设施项目，但是内塔尼亚胡复出再当选总理之后，寻求美中之间的新平衡，现在这个思路将会重新评估。拉维认为， 中方希望被视为有责任感的大国，但是北京对恐怖袭击内约的公开表态，只能够同这个希望背道而驰。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哈佛大学34个学生团体发表联署声明，支持哈马斯发动的突袭之后，美国亿万富翁、对冲基金行业知名人士比尔·阿克曼宣称，哈佛大学应该公布参与这份联署的学生名单，确保他的公司不会雇佣这些学生。目前至少有十几名公司行政总裁对阿克曼表达支持。 CNN、 纽约时报等11号报道，哈佛学生宣称哈马斯发动的袭击并非无缘无故，以色列应该为正在发生的所有暴力事件负全责。这份声明引发争议，不少哈佛校友对此不满，批评哈佛大学领导层没有谴责这个支持恐怖袭击的声明。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阿克曼11号在社交平台 X 说，参与联署的学生名应该被公开，这样公众就能够知道他们的观点。发表声明支持恐怖分子行动的人不应该躲在一个团体的背后，他希望自己的公司不会在无意中雇佣了参与联署的这些团体的成员。美国纽约邮报说，阿克曼的妻子是在以色列出生的麻省理工学院 MIT 的教授奥克斯曼。纽约邮报11号说，至少有十几名行政总裁支持阿克曼的做法，说想知道学生名单，我们将会远离他们，甚至不雇佣这些人。 CNN 说，截至当地时间星期二晚，至少有五个最初参与联署的学生团体撤回他们对那份声明的支持。欧盟正在同美国共同努力，计划对中国的钢铁制造商进行反补贴调查。中国是世界第一大钢铁生产国，据总部位于比利时的世界钢铁协会统计，2022年中国粗矿产量是10亿1800万吨，大约占全球的54%，超过世界所有其他国家产量的总和。中国钢铁行业的迅速发展源自于中共的扶持政策。2006年，美国监管机构首次对中国入口钢铁采取行动，经调查发现，中共政府对钢管的补贴达到产品价值的30%至到45%。在中国，钢铁厂特别是大型的钢铁厂基本都是国有的，这些企业能够获得免费土地、低价能源、政府资金和低息贷款等支持。而在西方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私营企业，那就意味着中共是用举国之力和外国的私人企业竞争。在这个背景底下，欧盟计划在这个月同美国举行的峰会宣布对中国钢铁制造商进行反补贴调查。欧盟亦正在考虑对风力涡轮机产业进行调查。两位知情官员向《金融时报》表示，欧盟已经同意加入美国，努力保护各行业免受廉价竞争。官员都表示，美国已经要求欧盟对中国钢铁生产商采取行动，来换取避免重新征收川普总统在2018年对欧盟钢铁征收的关税。拜登将会在10月20号接待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届时将会宣布该协议。而欧盟此举将会是几个月来第二宗对中国反补贴调查。9月，欧盟宣布对大量涌入的廉价中国电动车 EV 进行调查。欧美联手对中国钢铁进行反补贴调查，是对中共的另一打击。中共号称正能量的网红教授、现任山西太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郑强，日前爆出大新闻，被人举报包养女大学生。资料显示，郑强现任太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曾任贵州大学校长、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郑强是知名网红教授，有多个荣誉衔头，是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被舆论吹捧言辞犀利、个性鲜明。用他自己的语言风格 你全释爱国，但是这个曾经被评为全国学生最喜欢的校长，是非常正能量的教授郑强，现在陷入图式新闻。网上有署名翠华的人揭露，郑强将一名他在贵州大学做校长的时候上过他堂的女大学生包养做情妇。该女学生又另外结交了男朋友，被男朋友发现之后承认郑强一直打电话发微信勾引他，并且承诺帮他在北京买屋找工作。后来郑强安置他在广西的别墅，因为该女学生还想和男朋友结婚过日子，这件事被揭发。网友纷纷热烈讨论，这位看起上来好像义正辞严、一本正经，经常在台上慷慨陈词、博取掌声的校长也都不是好人。看来中共的党官果然是个个都满嘴爱国主义、道貌岸然，但是背后都是男盗女娼。还有网友说，郑强就是哗众取宠的投机客，共产党的假大空、伪刚正、假外皮逐渐被剥开，共产党的大监狱逐渐感倒冧。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观众朋友，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每日要闻，以下系新闻内容。喺访华日程被推迟两次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今日12号抵达中国，展开三天访问的行程，将会见政府官员、商界代表以及学者，讨论中欧关系以及地区和全球挑战。在出发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博雷利和北京说，这次访华有三大目标，是时候更认真看待欧洲了。在出发前往中国前，博雷利 Joseph Borrell 在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敦促北京承认欧中关系低迷不单单只是美中竞争的延伸，欧盟亦需要考虑自身的利益。他同时指出，欧盟对北京更清晰的判断是完全独立作出的。在访问中，博雷利介绍了这次访华的三个目标。第一个是向我的中国对话者重申欧洲认真对待中国，同时我们期望中国更加认真对待我们。我们的评估和行为是由我们自己的利益驱动的。第二个目标是与欧洲的双边经济有关。博雷利表示，我们对快速成长的贸易不平衡感到担忧。我们对华的巨额贸易逆差，不单只是欧洲和中国之间竞争劣势的产物，这个和欧洲企业在中国持续遇到的市场准入问题有关。他指出，如果这些障碍不被消除，欧洲企业将脱离中国，而这些和任何目的和中共脱欧的政治策略无关。博雷利访问的第三个目标是在气候变迁等一些议题上合作，并尝试在一些地区问题上共同努力，包括中东。目前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中的暴力威胁到整个地区的稳定。在被问到北京当局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时，博雷利回答，坦白说，在欧洲我们并不完全相信中方关于中共在这一场冲突中保持中立的论点，怎样在侵略者和被侵略国之间保持中立。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中立，就好像站在一边看着狐狸进入鸡笼等待结果一样。博雷利补充说，知道北京在这一场俄乌冲突背后的计算和限制，亦了解中俄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两国之间存在的深厚的历史不信任。关于欧盟的去风险策略，博雷利表示，所有成员国都同意需要减少关键依赖性和脆弱性，从而降低供应商风险， 并实现供应商多元化。他指出，事实上中共在这种做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习近平曾在2020年表示，中国要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在关键时刻可以做到自我循环。当被问到台湾问题时，博雷利回应称，欧盟仍然完全致力于他的一个中国政策，同时因为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是全球的利益，所以会尽最大努力缓解台海紧张局势，并维持现状，以避免局势升级。今年较早时，博雷利的两次访华行程都未如愿，先是 COVID-19 病毒检测阳性后取消了4月的访问，之后中国突然推迟了原定7月的访问。彭博社的报道称，现在博雷利终于成行，但是布鲁塞尔和北京之间的分歧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这位欧盟最高外交官员访华之际，欧盟正面临一项棘手的任务，既要反对他认为对欧洲公司不利的中国补贴，同时要努力防止9000亿美元的贸易关系演变成贸易战。10月12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飞抵以色列，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商讨以巴冲突相关事宜，同时重申美国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据新唐人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好高兴见到你，好遗憾局势是这样。内塔尼亚胡说，谢谢你的到来，我们来了，我们哪里都不去了。10月12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特拉维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美国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同时商讨为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以及解救被扣押美国公民人质的问题，同时警告伊朗不要介入这一场冲突。内塔尼亚胡感谢美国的坚定承诺，他表示文明的力量将会获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因为我们明白什么是胜利的首要前提，就是你刚才在我们的会议上所说的道德清晰，这个是一个时代，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我们必须昂首挺胸，自豪地团结起来对抗邪恶的时代。哈马斯上个星期越过加沙边境突袭并屠杀以色列人，甚至是将婴儿斩首。布林肯谴责哈马斯的暴行，同时表示身为犹太人的后裔，对哈马斯的屠杀他是能够感同身受。布林肯说，我的祖父莫里斯·布林肯逃离俄罗斯的大屠杀，我的继父塞缪尔·皮萨尔在奥斯威辛、达豪、马伊达内克等集中营中幸存下来，所以我理解哈马斯的屠杀为以色列犹太人，甚至是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带来的悲痛和影响。他强调，只要美国在，以色列就永远不会孤军作战。布林肯说，你们或者足以独自防卫，但只要美国存在，你们就永远都不必这样做，我们将永远站在你身边。内塔尼亚胡指出，哈马斯和伊斯兰国一样都是恐怖主义组织，应该受到强烈谴责和国际制裁。内塔尼亚胡说，任何国家都不应该窝藏他们，那些窝藏他们的国家都应该受到制裁。以巴冲突已经进入第六日，目前已经造成了双方超过2500人死亡，战争仍在扩大中。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后，昨日共军机舰大批出海。今日10月12号，美国海军巡逻机飞越台湾海峡，台海局势备受关注。学者指出，习近平近来行事反常，背后动机不简单，并指出下一个可能的冲突点。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表示，有信心应对所有的危机。中华民国台湾国防部12号表示，共军机舰昨日中午开始大批出海，自12时30分起陆续征获中共歼十战机、歼十六战机、苏海30战机、运八、运九、空警500及无人机等各类型飞机出海活动。 其中12架次超越海峡中线及它的新延线进入台湾西南空域，配合共舰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国军则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严密掌控，而且派出任务机、舰及岸置飞弹系统切勿监控。美国海军第七舰队12号在官网表示，美国海军一架 P-8A 海神式巡逻机今日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展现美国对自由且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军会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以及行动。当日中共军队东部战区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教表示，10月12号美国一架 P-8A 反潜艇巡逻机飞过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共军队东部战区组织战机对美机的行动跟踪警戒，依法依规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区域和平稳定。台湾国防部表示，美国飞机向北飞过海峡并停留在海峡中线上。国防部补充说，台湾军队一直在这里监视局势，一切如常。在以巴冲突升级之际，台海局势出现变化，格外令人关注。路透社通报说，尽管台湾面临来自中共的威胁，和以色列及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中共必须横渡台湾海峡才能够入侵台湾，但这一场战争仍然引起大家关注中共发动袭击的可能性。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12号在台湾立法院被问及台湾从以色列和哈马斯武装分子的冲突中吸取了什么教训，邱国正表示，国防部已经成立一个专案小组来监测局势。邱国正说，在世界各国的军事冲突中，国防部都会注意，同时亦有成立专案小组做研究分析。他说，初步得到的启示是，情报工作真的很重要，因为有了情报就可以做预先的应对，包含了是否可以阻止战争发生。邱国正说，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冲突造成很多百姓死伤，惨不忍睹，这个给台湾很大的启示。台湾军队始终保持战备不求战的态度，而且大家共同期望就是避免战争。中国国营金融巨头光大集团高层持续震荡，继三个月前光大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唐湘龄被查后，今日又传出李晓鹏被逮捕。中纪委国家监委10月9日刚发布光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晓鹏被双开，即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通报。10月12号，中共最高检察院又发布消息称，该院对李晓鹏做出逮捕决定，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中纪委在通报中讲，李晓鹏涉嫌对抗组织审查，靠金融食金融，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贷款融资、业务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罪名，并指他在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公开资料显示，今年64岁的李晓鹏长期在银行系统任职，历任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副行长、总行营业部总经理、四川省分行行长、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助理兼北京市分行行长、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等职。2010年10月，李晓鹏任中国工商银行执行董事。2013年5月，任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监事长。2014年7月起，任招商局集团总经理、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等职。2016年3月，出任招商局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2017年12月，任光大集团董事长，至2022年3月退休。2023年4月被查，而李晓鹏的前任唐湘龄刚刚在三个月前被查。现年68岁的唐湘龄在退休5年后和妻子一起被从家中带走。唐湘龄曾任银监会副主席，后来转任光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长达10年之久， 在2017年12月退休。短短三个月，光大集团前后两任书记被捕。财新网报道称，这两日集团很多人都心不在焉，担心仲会拔出萝卜带出泥。终身经纬不完全统计，包括唐湘宁和李晓鹏在内。2021年以来，光大系统先后有十余位高层主管落马。今年以来，中共金融体系高层震荡加剧，银行高层密集辞职或被查。稍早前，《华尔街日报》报道，习近平准备大举调查中国金融体系的领导阶层，将安排重要的亲信掌管央行，以及加强对金融事务的政治控制。这些显示习近平政府正在重塑中国经济金融领域的权和利的格局，而各大银行则是被重点清洗的领域。根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金融系统内被纪律检查部门调查的官员就已经超过60名，涉及政府监管机构、银行业、保险业、资金管理公司以及信托机构等。其中很多人是单位里面层级最高的党政官员。今年三月，中共组成中央金融委员会，设立中共金融委员会办公室。该办公室未设主任，主管日常工作的王刚是李晓鹏的继任。他是在光大集团任职一年后出任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刚是山东人，长年在银行系统工作，其中在山东银行系统任职长达20年。以巴局势恶化之际，国泰航空公司宣布取消即日至10月29号往返香港和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所有航班，并接受全额退款。国泰12号表示，如果乘客已经启程但仍未收到通知，可以透过国泰网页的自助订位管理服务查阅航班的最新状况。由于现在能为受影响乘客重新预订他们往返以色列航班的选择非常有限，强烈建议尚未启程的乘客接受全额退款的选项。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所引发的新一轮以巴冲突目前已经进入第六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42号和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联合记者会。内塔尼亚胡在记者会上列举了多项哈马斯作出的暴行，形容哈马斯是文明的敌人，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包庇，同时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内塔尼亚胡11号晚亦宣布和曾任国防部长的反对党领袖金茨、现任国防部长葛兰特筹组紧急政府及战时内阁。金茨称新筹组的政府会团结一致，准备将哈马斯从地球上抹去。以色列军方则在11号表示，以军在反击行动中打死至少1000名从加萨渗透的哈马斯枪手，并摧毁了哈马斯的工程师培训机构加萨大学，击毙了哈马斯始创人和几名高级军官。此外，以色列政府数日前已经切断了加萨地区的电力、燃料、食水以及食物供应。以色列能源部长卡尔坚称，除非哈马斯释放以色列的人质，否则以军将继续围困加萨。巴勒斯坦伊斯兰教激进组织哈马斯周末向以色列发动攻击，并派遣武装分子进入以色列境内，杀害民众及俘虏平民作为人质。连日来，随着冲突的持续，双方的伤亡人数正不断增加。哈马斯管理的加萨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对加萨的空袭已经造成了1203名巴勒斯坦人的死亡，另有5769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则称，已经在以色列境内击毙约1500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自战争开始至今，以色列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300人。
防范中共突袭，台湾设专案组研究以巴冲突。四通桥事件一周年，彭立发亲属都受到株连。 南韩谴责中共强制遣返600多名脱北者，中方不愿提以哈冲突中国公民遇害。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3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在今日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有一款近期受到不少好评的保健品三高代谢宝，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大家生活忙碌，但健康不能等，三高问题越来越普遍，好多都是代谢问题。这一款从台湾热销到美国的保健品，结合了多种天然精华，真正做到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详情请点击下方连结，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让三高代谢宝帮助你迈向更健康的生活。中东地区的以巴冲突受到台湾国防部的严密关注，一个特殊专案小组已经被组建，估计对台湾防范共军的突袭带来莫大帮助。同时，美国在台海对中共的震慑没停止。
中东地区的以巴冲突受到台湾国防部的严密关注，一个特殊专案小组已经组建，估计对台湾防范共军的突袭带来莫大帮助。同时，美国在台海对中共的震慑没停止。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邱国正12号说，对于以巴战争很突然开打，国防部已经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研究分析，因为国防部对各国有军事行动都会注意，包括去年俄乌战争，现在是以巴战争。他特别提到，以巴战争带给台湾两个启示，一个是情报工作真的很重要，台湾国防部有了情报之后可以做很多的预应，也包括是否能够阻止战争的发生。第二个是两日都看到媒体报道人员伤亡，尤其百姓无辜死伤，真是惨不忍睹。这一个也带给台湾很大的启示。他说，台湾国防部要讲备战不求战，台湾备战无所备，但大家共同的期望都是避免战争，这个是国军一直有的态度和作为。当媒体问到美国去以色列增援，而中共最近动作又频频，中共是否对台湾会有些动作时，邱国正告知，国防部在这方面从头到尾都没有停过，国军不会保持很乐观或者是极度悲观的态度，因为任何一件事情评论都要有征候，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咁喺征兆出嚟之前，国军会严密监控。如果有监控到乜嘢征兆出嚟，国防部要应对。呢一个系国军嘅本务工作。对于呢一次以色列一日内动员30万名后备军人，邱国正回应，国军的动员都已经有规划，而且国防部按照以往动员教育召集经验，报道率几高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陈文甲副教授亦认为，之前战争都可能由一件小事慢慢升级，能有所防范。中东这个冷不切防就发生的冲突，令人联想到台湾，特别是用火箭弹突袭。中共部署在东部战区的是101双型火箭炮，射程最远大概600公里，相当于打到台东，因此台海屏障没有优势，就更要强调人员情报。他指以色列都是因为情报工作依赖于科技为主，忽略了人员情报的部件，没有内线，没有掌握哈马斯内部采取的军事行动，包括训练组织、训练到作战等。因此台湾应该以此作为前车之鉴，他建议政府机关成立一个专案小组，侧重于人员情报部署、内线的部署。此外，他认为中共要攻台可能会有三部曲。咁第一步当然就是加强环岛的对台实战演练，然后组织佢的联合作战能力。第二步当然是封锁孤立和轰炸瘫痪。第三步是所谓两栖登陆和岛上作战的联合战斗行动。咁样睇嚟，中国而家对台湾第一阶段已经达到，接住就进行封锁孤立和火箭炮轰炸。 陈文甲副教授话：台湾而家要做就系先去检视共军最近联合军演嘅戏法、战法、战略，审时度势，确立军事防卫战略，然后提升武器性能质量。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对大陆情报工作的力度，精确掌握中共对台湾的军事预警动态，杜绝和防范中共未来武统台湾的一个个行动。唯有加强对中国对台的军事预警是最重要的。在台湾研究分析中东之战的同时，美中在台海的角力没停止。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宣布，一架 P-8A 海上巡逻机在台湾时间12号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美方强调，根据国际法在台湾海峡进行行动，维护各国的航行权利和自由。该机飞越台湾海峡，展现美国对印太地区自由开放原则的坚定承诺。台湾国防部证实，一架美 8A 反潜机在当日上午沿台湾海峡中线由南向北飞行，期间国军紧密掌握周边海空域动态，情况正常。
北京四通桥事件就快满一周年，网名彭在州的彭立发依然下落不明。目前他的妻子、女儿、家属等都被株连监控。律师认为家属被监控是没有法律根据的，是流氓黑社会的行为。
去年的10月13号上午，彭立发在北京繁华的四通桥挂出了两条长的横幅，一条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之后被警车带走。彭立发被捕后，中共当局封锁和这位抗议者及其抗议事件相关的一切信息，对他的亲属、朋友及乡亲实施严密管控。美国之音近日得悉，彭立发仲在生，但目前无法确定关押地点，亲友无法为他聘请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彭立发的妻子韩阳和两个未成年的女儿目前仍在北京，他们每日上落班和上落课都由专车接送，走到哪里都有当局人员跟随护送，个人手机都已经被收缴，只是用当局配发的手机，说是将他们保护起来，实际上是失去人身自由。彭立发的兄弟姊妹都在黑龙江泰来老家务农，事发后都被警方传唤问话，并被隔离监控。过年期间亦被禁止参加家族聚餐，不准互相谈论和彭立发有关的事。消息人士话俾美国之音知，彭立发家族中有人指需要外界关注声援，希望媒体持续关注彭立发及其家人被非法剥夺自由的事实。另外，目前居住在荷兰的关注彭立发行动协调人林生亮曾经话，9月27号，一位叫彭毅平的退伍军人在乘坐出租车进入泰来县，想探望彭立发的家人，当日就失联，被便衣捉走。对此，在美国的前中国律师梁少华指出，彭立发的妻子及两个未成年的女儿作为家属受株连，他们被监控限制自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他说，彭立发的家属、妻子韩阳和女儿受到非法拘禁，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依据，是一种流氓黑社会的行为。另外，梁少华说，强迫失踪一年多，根据中国的刑诉法有规定，包括拘留、逮捕是一个黑洞的状态，他其实已经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刑诉规定，亦违反国际保护所有人的免受强迫失踪的国际公约，这些都是处于一个违法状态。梁少华说，独裁政权不可能千秋万代，因为之前那个纳粹特别厉害，迫害了很多人，几十年过去，那些作恶的人一个一个都要清算，中共这些人最终都要被清算。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